陈副院同提出的那个提到那个神眼中的一个良仆，我们怎么样成为一个主的良善的仆人，有忠心有良善的一个仆人。这篇信息很要紧，我希望同工们弟兄姊妹们能够从主的话语里头得到造就，得到帮助。我们再一次的低头祷告，我们仰望主，求主在这个时候灵搁在我们中间，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敬拜的时候遇见你，摸着你，每一个难处，每一个困难，在主的宝座那里都有答案。但愿主向每一个人赐恩，在这个地方与我们同在，让你的话通行无阻的进到人的心里面，借着圣灵的帮助，叫我们明白你要我们明白的信息。我们把这个时间恭敬的交托你，隐藏你的仆人，再一次的使用他，听我们的祷告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 Amen。 最近这几个礼拜呢，我常常思想到路加福音十九章这里一个比喻，到底在主眼中什么样的人才是一个好的仆人，什么样的人才是我们的主所爱所喜悦的一个仆人。那主的话呢，主的话呢真是非常的宝贵，当你花功夫在主的话语上越读越发现呢，主的话里面隐藏着无限的那个宝藏在里面呢。我们都盼望自己成为一个主的良仆，成为一个好的主的仆人。没有一个人想有一天当我们见主的时候，他说你这又懒又恶的仆人呢，我们都不想成为这样的一个人。这一个呢，要成为一个良善的仆人，忠心的仆人呢，弟兄姊妹就需要付代价，需要付代价啊！我常常提到这个要付代价。有一次在台湾呢，有两个孩子挑煤呀、啊，挑煤呀、啊、，charcoal 挑煤，这个两个孩子这个挑煤孩子的话，引起另外一个孩子整个人生的改变，整个人生的改变。那么怎么一件事情呢？那个时候那个孩子他才读五年级呢，有一天家里就出去玩，到这个台湾的狮头山呢，到山上去玩。那么他们走的正是上气不接下气的时候，就坐下来休息。刚刚有两个孩子挑煤的从山上走到山下来，也在这个地方呢就坐下来休息，满汗呢、啊、满身大汗。那么那个时候那个孩子五年级那个孩子呢，他就心想呢，我再也不走了，我情愿在这里乘凉，我再也不爬山了，我就坐在这个地方了，不动了。那么当那个两个挑煤的孩子下来的时候呢，那个大的哥哥呢同他的年纪差不多，大概五年级十岁左右。那么他弟弟挑煤的只有八九岁，那么父亲呢就在那个时刻就问那个挑煤的孩子那个哥哥了，他说你一天呢你可以赚多少钱呢，从山上走到那个挑煤到下山下。他说挑一百斤呢大概两块两毛钱呢，这个很多年以前啊，两块两毛钱。但是呢我真能挑三十斤啊，他才十岁啊，他真能挑三十斤。那么弟弟呢真能挑一二十斤呢，所以呢我一天呢大概赚十块钱，我的弟弟呢最多赚呢这个六七块钱了。所以这个父亲呢不生同情的对他说，山路这么远呢，你们每一天呢一趟挑一次啊才这几毛钱呢，真是太辛苦了。但那个挑煤的哥哥呢就傻眼的看看那个就是那个父亲的孩子啊，就是读五年级的那个，他就讲了一句台湾的话哈，他说走 有我不会讲福建话哈，讲无无讲路干哈，行有行路的工作，只有十尺。舍死才十米，那个台语呢？那么翻过来怎么讲？走动就有走动的工钱，得在台待在家里面不动呢，只有坐吃三空啊，坐三空啊，什么都没有。说完了以后呢，就对住那个弟弟，快走，就下山，快点下去。忽然呢，他说，我就忽然这个五年级的孩子，他说我忽然觉得这两个孩子的背影啊，充满了骄傲的光彩啊。这两个孩子，这个穷苦这么辛苦的孩子，对我来讲充满那个骄傲的光彩，使我觉得自赞醒悟啊，我自己低头不语。所以他的父亲呢，就感觉到这个孩子心里的那一种的感觉，他就摸摸他孩子的头啊。他很低声的，对孩子说：“孩子，你看见要赚一点的钱呢，是这么不容易。你一天呢，随随便便所花的钱呢，那个，就他们要挑几十次。这个孩子呢，平常父母同他讲的，他当耳边风，毫不在意的，会用钱不用功，很懒惰，什么都不做。”但是当他那一天看见这两个孩子以后，他就整个的人脱胎换骨的，不再乱花钱，而且开始用功读书，而且花时间在读书上。他说，我现在呢已经通过一关一关的考试，我已经达进了最有名的一个学校的大学的门墙里面，我已经进到那个地方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做主的工作，要成为一个神的良善的仆人呢，需要付代价，需要付上你的辛劳血汗啊。那么今天早晨呢，我们要从这个比喻里面，我们看见属灵的意义，看见属灵的这个主要教导我们什么。我们用一点时间，我们来看第一个。我们先要看主耶稣设这个比喻的他的原因在什么地方，然后呢，我们要讲到这个比喻里面属灵的教训非常的丰富，非常的丰富。第一件事情呢，主设这个比喻的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呢？为什么要讲这个比喻呢？因为主耶稣到耶路撒冷，又因为众人呢以为听清楚啊，众人以为神的国快要现出来，上帝的主权呢就要实现，他们以为神的国将会在耶稣抵达耶路撒冷的时刻显现出来，也就是说耶稣要在耶路撒冷转开以神为本的弥赛亚的国度。所以这个比喻呢是针对他们对神国所存在错误的观念而设的。那么同时呢这个间接的呢也把神国的真理表明出来，这是两个原因。第一个，把他们错误的观念纠正过来。第二呢，也间接的把神国的真理呢显明出来这是这个比喻的原因。是比喻的原因。弟兄姊妹，请你听清楚，人的以为常常误事，人的以为常常误事以为，人的以为我 emphasize 这句话，常常误事的。那么我们很明显的从保罗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出来，当我们讲到保罗的时候，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。人的以为常常误事，在保罗身上我们看见一件事情，保罗呢自以为上帝的国在大发热心呢。他领了文书以后到大马士去捉拿基督徒，要下在监狱里头。那么他是一个正统而且敬畏上帝的犹太人，而且呢他也是一个年轻有为的知识分子 然而呢，我们看为什么这么热心一个侍奉神的人，在生活上所言所行所想的那个意念呢，却成为敌对神的人呢？怎么会这么热心爱主啊？言行信仰，怎么会变成一个敌对神的神国度的人呢？原因很简单，弟兄姊妹，非常简单的原因，就是自以为正确的观念所导致的一个后果。自以为正确的观念所导致的这个后果，从保罗在大马士的路上蒙主的光照，与主对话，主啊，我该做什么？这句话呢，我们可以看见，我们可以看见什么呢？我们可以看见人的失败，不是因为他们没有信仰，不是他们没有爱心，不是他们没有知识，不是他们因为没有毅力，而是没有正确的方向。你看见没有？而是没有正确的方向。所以我常常讲呢，我以为的模式代替神以为的模式，这就是在我们平常信仰的生活里面最大的危机，最大的一个 crisis， 最大的危机。难怪圣经要提醒我们呢，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，不要自以为有智慧，要敬畏耶和华，远离恶事，远离恶事。那这是第一件事情我同你交代的，就是这一个比喻里面为什么设立这个比喻的原因，我同你讲清楚了。第二件事情，今天我们就讲两件事情。第二件事情呢，从二十节到26节，设这个比喻属灵的教训，设这个比喻属灵的教训，有很多属灵的教训在里头啊，在这一个比喻里头，这个 parable 里面呢，很多的那个属灵的教训。20节到26节，那一个讲到，就是神对仆人的托付，给他银子，然后叫他去做生意哈。设比喻属灵的教训，神国国度乃是神儿女呢迫切所盼望的。有一天我们要接着主耶稣再来呢，就会完全的实现哈，就会完全的实现。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主什么时候要来啊。让神的国能够降临在人间，但是主耶稣以及新约的作者呢，一贯的，他们都教训我们呢，要警醒等候，等候主的再临啊。我们的主回去已经2000年了，尼托森弟兄写过几首诗，非常的美的，这个，自从你离开，就是我们要等到什么时候才能见到你再来？有一首讲到从伯利恒我们同动身，有一首讲到主已经回去这么久，到现在还没有回来。这个有两首诗非常非常美，他回去已经2000年。这个信息呢，不但没有也没有减少神儿女对神来的那个盼望的减弱，反而因为这个年日一直的过去，这个2000年呢，我们盼望主再来的那一个迫切感呢，更大更迫切。彼得前书4章第7节那里讲到，万物的结局近了，所以你们要谨慎自守，警醒祷告。我们是最美的一个时光，就是主再来，就非常接近了。天将亮的时候是最黑暗的时候，是最难挨的一个时候，但是也是最美的时候，就是我们的主就要再来。那么这里这个20节到26节里面讲到那个贵丑啊，贵丑就可以预表我们的主耶稣，那个贵丑就预表我们的主耶稣。当他得过回来的时候啊，听清楚啊，当他得过回来的时候，不但要审判仇敌，还有一件要紧的事，就是他要与他的仆人算账。我以前同你们讲过啊，不信主的人有一天主耶稣再来，要面对白色的大宝座，大宝座就是永死的审判。那基督徒呢，要有什么审判呢？ 工作的审判，就是这里讲到的，就是他就是与他的仆人算账，他要知道他们做生意赚了多少啊，你有没有赚啊。那么这个十五节里面讲到，他要知道我们赚了多少，这是我们有一天我们要面对神的一件事情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你要记得啊，你今天在地上的侍奉，你今天做了多少，有一天你要交账，有一天神要同我们算账。许多人呢，哎呀，觉得无所谓，哎呀，这个让傻瓜去做了，出钱出力啊，又出钱又出力，还要挨骂，给人家骂，出了钱出了力，好了，有一些人就中了撒旦的诡计了，啊，出了钱出了力还要给骂，不做了，我反正礼拜天坐在下面很好嘛，奉献一点钱，人家也看得起我，我为什么要去做？为什么要挨骂？许多人不做了，哎，上了魔鬼的当，上了撒旦的当了，他就要叫你回心，叫你不做了。No， 有一天。弟兄姊妹啊，记得啊，有一天我们的主耶稣天父，我们的上帝要同我们算账啊，要知道你赚了多少啊。有一天我们这件事情很要紧的。那么在这个比喻里面呢，给我们看见了侍奉与赏赐的一些的原则，你一定要明白侍奉与赏赐的一些原则。头一个仆人，16节到17节，第一个仆人他做生意呢，赚了十倍，主给他的钱叫他去做生意，他赚了十倍啊，赚了这个十倍，主人就称赞他，他是一个很好，你是一个好的仆人了，对他的忠心呢表示欣赏。你今天在主教会，你今天在教会里面，你所摆上的劳苦啊，我最近同冯爸爸通电话。他说有一个姊妹奉献两包米啊，50磅一包，问他你拿不拿得动啊？我说冯伯伯，你这把年纪50磅不能拿咯，用车子去推啊。他说我一到教会呢，就年轻人去做了，年轻人做得很快，我们这看童工这是非常美的，但是从 Costco 他买的时候他就要自己，哎，两个太太，哎，我们来帮你，他说你不要帮，你越帮越忙，还是我一个人 能拿上车比较好了啊。你今天所做的弟兄姊妹，有一天在永恒里面呢，都纪念。我看见一些老人家有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，我是讲到以后累了，我什么都不做，就坐在那里吃饭。我看一些老人家，刘伯伯、张伯伯，连那个90岁张伯伯都去办椅子啊！哇，我看见有，我真是哇不得了，这个老人家真是好美啊！那个，真是很好。你知道，头一个赚了。十倍，主就称赞他，你是个好的仆人，对他的忠心表示欣赏 appreciate， 把十座城给他管理。主任最初交给仆人的不多的钱，要紧的是什么呢？试验他们有没有忠心啊，弟兄姊妹，试验他们有没有忠心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这个忠心很要紧，那个 loyalty， 今天呢，哎呀，特别有的时候同工，我是已经退休就要10年了，以前交付他一些事情啊，哎呀你做了没有，哎呀头抓伤，牧师忘记了，糟糕。但是我碰到一个弟兄呢，没有结婚的，一生到70几岁过的时候，你托他做一件事情，他住在教会，我托他做一件事情，你可以回家回到房间去睡觉，高枕无忧的，到时候他就做的他定的，做得非常，哎，这他姓儿童的同弟兄，我说呢，今天晚上有聚会啊，你帮我把椅子啊、教会都弄好啊，哈，我总是找一个终点，一定到教会的，就是做神保罗牧师的助手的时候，或者自己做完全负责，我都是找一个终点，我先要到教会，你看全部弄得好好的。你把孩子交给他，他管得好好，教会什么事情你交给他，非常的非常好，非常的忠心。所以他呢，60岁生日是主人 主人他没有人的嘛，就一个人嘛，主人家帮他做大寿啊，带他他那个姊妹的家还有一个 女佣人服侍家庭三代啊，带他们去周游世界。你说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人，忠心啊，忠心啊，服侍三代的人。所以这个忠心啊非常非常要紧啊。主耶稣把不多的钱交给他们，主要是试验他们有没有忠心。试验这个做什么呢？要接着这一个，让主耶稣看见能够把多少的工作交给你，能够把多少的责任交给你。所以那个工作侍奉啊，如果忠心呢，会带来更多的机会，会带来更大的责任。在小事上忠心呢，就有大的赏赐，这是恩典呢。第二个仆人啊，第二个仆人呢，十九节，他赚了五倍的钱，他赚了五倍，主给他管理五座城，但没有称赞的话，没有称赞的话，哎，你说为什么？没有称赚的话啊！第一个赚了十倍有称赚的话，第二个没有称赚的话，他所得的这是头一个仆人的一半啊！听清楚啊，只有头一个一半，而且没有得主人的称赞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我们要找到这个原因呢。主人认为呢，他本来可以福得更大的这个盈利，他本来可以得到更多的这个赚的钱呢，不过呢，他的忠心和努力呢，不及第一个人。听见没？听清楚没有？因为他的忠心努力不及第一个仆人，所以他的赏赐呢，也相应的减少。这里我们看见什么呢？赏赐的多与少，乃是看你的忠心如何。忠心如何？如果我们读马太福音25章20节到23节，如果我们读马太福音25章20节到30节，那边又是一个比喻啊，那里讲到呢，更能够看出这个真理啊。那赚五千的与赚两千的，从主人得的一样的称赞，一样的赏赐。马太福音25章那里讲到，一个五千，一个二千啊，但是呢，他们所得的称赞、赏赐都是一样。虽然他们的才干不同，虽然他们受托的数目不同，但是呢，弟兄姊妹注意啊，他们的忠心的程度是一样的，所以主就称赞。所以这个忠心的非常要紧，所以赏赐也是同样的。今天呢，我们所读的这个比喻呢，说明了有相同的机会和相等的那个才干，但却有不同的忠心的程度啊，就带来不同的成绩与赏赐。这两个比喻呢，各有它的重点，但都一样的隐含着什么呢？按忠心的赏赐的一个原则。看见没有？忠心的赏赐的一个原则。好，我们看第三个仆人了。第三个仆人呢，把主人的银子啊包在手巾里面，然后原封不动的，当主人回来的时候，二十节，因为他看见主人是严厉的人，没有放下的要拿，没有重的要收。二十一节，从二十节那个话看来呢，他可能以为以为这个主任呢，是因为他的小心，因为他的诚实，会称赞他，会称赞他。但是主人称他为 old 仆人，因为他没有尽责，对主人的事情呢漠不关心。结果呢，连他有的一定的银子呢，也都过去给那个已经有十锭银子的人。那么这个三个仆人他们的机遇呢，这三个仆人他们的机遇遭遇呢，我们看见两个属灵的原则在这里啊，我们看见两个属灵的教训，也可以说是侍奉的原则，也可以说侍奉的原则。这个侍奉的原则呢， 就是二十三节，二十三节里面，二十三节我们一起来读读，为什么不把我的名字交给您啊？等我来的时候，离本大利的都可以要回来呢。我们看见这两个属灵的教训呢，侍奉的那个原则非常重要。第一个，二十三节讲到，那个原则就是为主去赚得，为主去赚得。主把一锭银子交给那个仆人，是要他去做生意，也要试验他，试验他们的忠心，希望他们有所得。因为在这里二十三节说呢，离本带利的要回来。在属灵的侍奉上面，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在属灵的侍奉上面呢，如果无赚，没有赚，也没有实的话，这就是一种亏损，就是一种亏损了，已经亏损了，没有赚，也没有实，就是一种亏损。因为主人的心意呢，是要仆人去做生意，可以有所得，有所得。这好像今天神对每一位基督徒对我们的托付啊，要我们去赚，要我们去赚什么呢？弟兄姊妹，要我们去赚什么呢？要我们去赚人的灵魂，要我们去赚人的灵魂。教会在地上做什么？教会在地上做什么？就是要去赚人的灵魂，这是教会的目的，这是神把教会放在地上的原因啊！要我们去把灵魂救回来，到他的国度里面，要去赚什么呢？赚人的灵魂呢？你做了没有呢？我们真是盼望呢，我们能够去做一个赚灵魂的人呢。主耶稣给我们恩赐，那个银子呢，给我们的那个钱财呢，实际上讲就是主给我们恩赐。有许多人说，哎呀，我一点恩赐都没有，我什么恩赐都没有。 No， 每一个人都有恩赐，每一个人都有的，弟兄姊妹，你没有发现每一个人？我今天早晨看见那个刘畅啊，今天没有叫错你的名字啊，有的时候叫他王畅，把他名字叫错。他的小孩子爸爸在那里指挥，围场在那里弹琴啊，什么？这个小小的小家伙在这里拍那个打拍子，拍得很准的，他打得很准的，一拍都没有错。我在厨房看，打得很准的。那个我们呢，就是说主要我们这个教会存在呢，就是要去救人的灵魂。每一个我们的 program， 现在是Thanksgiving 也好 ，Christmas 也好，我们都是要把人带到这个教会来啊。那么今天那个比喻呢，就提醒我们呢，一个没有伤害别人，也没有糟蹋自己，但是从来没有为主的缘故叫人得益的生命。这是一个教主受亏损的生命，请你原谅我这样讲，请你原谅我这样讲。一个没有伤害别人，没有糟蹋自己，但是从来没有为主的缘故叫人得益的生命，这是一个教主受亏损的生命。这样的人呢，对主的国度呢，一定是可能是漠不关心，不关心的，也不会为主的国度，为福音的施工，世主得到任何的利益啊！如果一个人自私自利，不顾别人或者神人离弃的生命，那就更不必提了。今天你在为主活还是为自己活？你在为主赚钱还是为自己赚钱？你生活的目的在什么地方？亲爱的弟兄姊妹，今天世界啊，每个人都想发财，每个人都想赚钱呢、啊。你有没有在想到为神的国度去赚钱呢？哎，你们知道那个美国多年以前在加州啊，他们有一个彩票啊。我不是有一次我同你们讲过，我到泰国去短宣的时候啊，哎，这个有个小和尚，泰国人呢去做和尚的家庭呢就。父母不必负担，他都很穷嘛，所以他有饭吃啊，他有饭吃，穿了袈裟。有一天走到一个地方，他停下来了。我们刚刚下去，有一个柜，塑胶的几块玻璃，一个架子，好像我们小的时候放
盖亚亚的菜的时候，有一个纱门啊关起来，没有冰箱嘛，就是小的时候，他就像这个柜。那么几个小和尚呢，突然之间停下来了，两个小和尚停下来了。哎，我倒奇怪，我常常冷眼旁观。哎，我说这个小和尚怎么停下来了呢？我就站在对面接看，我也不知道这个橱柜做什么的，停下来，两个小和尚讲，到最后呢，有一个和尚就在袋里面摸什么东西，其实是拿钱。那么那个买店员呢，就给了他一张像纸头一样的，我也不知道什么东西，所以我就问那个泰国的宣教士，我说这个是，哎，他说贝牧师，这是彩票啊，他说彩票啊，这是。哎呀，我就看大家，哎呀，我说这两个小和尚啊，你不要出来做和尚了，将来不要害人了，害那些佛教徒，你这个六根不清净嘛，红尘没有看破嘛，这么小已经要发财了啊，你和尚还没有毕业，还没有出来做和尚了，要发财了，你这个怎么搞了，将来你怎么做。现在不是说有个 lottery ticket，有个中国人翻的真是很好啊，他怎么翻呢？他说捞他一票 ，lottery ticket，lottery 捞他一票啊！这个翻的真是很好 ，local 一票啊！上海人讲捞他一票啊！这个 lottery ticket， 哎呀，如果一摇有200万了，不要做了，早退休了，哎呀，这个生命有什么意思啊？每天在床就坐在沙发享受啊！这个变成个活死人了啊！这个有什么意思啊？很多人就是要发财，所以有个人讲的很有意思，他说人的里头啊，都有一两点酒徒的血在他里头啊，人的里头啊，都有那个一两点的赌徒的血在他里头啊。正所谓呢，人无横财不发，不富啊，就是大家尽量去捞他一票啊。那么弟兄姊妹们，我们呢要为主，不是地上，不要去迷惑那些东西，基督徒不要去做那些东西，是你的钱，神给你的，你可以非常美的享受。我昨天呢就讲也真是奇妙，弟兄姊妹，我到这里来对你们好像家里人一样，我讲话好像我每天为你们祷告呢，开始从六个同工，从整个教会，然后呢六个同工一直到 David Maggie， 最早开始从正邦的信徒，从什么人开始呢？从冯伯母、张伯伯、刘伯母啊，张伯母啊，然后呢每一个穆伯母啊，每一个我都记得，因为教会小嘛，还有上海的那个母女，我都提到。今天那个 Walker 的那个姊妹来了，上个礼拜来，我没有见到她。我每天为你们祷告啊，弟兄姊妹啊，我每天为你们祷告啊，每天为你们祷告啊，大体呢，吴岭啊，那个每天都为你们祷告啊。我记得当那个走啊要去做教授的时候。哎，我不是你的牧师，我也紧张的不得了。哎，我说祷告，我们也不能自私，要把他留下来。有好的地方，他应该去。哎，但是主把他留下来，他自己要留在这里。要感谢主了。所以弟兄姊妹啊，我们要为主啊，去赚得，去赚那个灵魂啊，让被主用啊，世上的灵魂我们去做。你看那个D.L. Moody， William Carey， Alexander Duff， 这个 Tory 博士，他们都是为神去赚那个灵魂的。法国有一个很出名的科学家叫 Pascal 啊，他从1623年到1662年呢，16岁呢，他已经完成投影几何的一本书，又发明的这个计算器，那么情欲表、水压计啊，他发现很多，真是个天才。但是俗世的知识呢，很难令他满足，心灵的饥渴、痛苦、烦恼啊，科学、哲学 那些治理都不能解答他的问题，他非常的失望，非常的沮丧。在这样光景里面，有一天他突然之间，我要读圣经，我要读圣经。1654年的11月23号，他就读那个约翰福音17章，上帝忽然向他显现，忽然向他显现，旧约所记摩西所看见的荆棘的火焰充满在他的房间里面，他的 room 里面呢，充满荆棘里面的火焰呢，并且听见主的声音对他说，亚伯拉罕的上帝，以撒的上帝，雅各的上帝啊，不是哲学家的上帝，不是学术家的上帝。以后他就归信基督，好像保罗一样，丢弃世界，看作粪土，为主赚人的灵魂了。这三个仆人呢，是我们今天的警戒。如果我们要跟随主，我们就得用你的生命去投资，而不是为自己保存生命。今天我们所做的，是不是有一天有永恒的价值？你今天所做的有没有价值？你要为主去赚的，这是第一个原则。最后一个原则呢，就是运用我们所有的，运用我们所有的。那一个巫婆呢，一锭的银子拿来给了已经有十锭银子的第一个仆人。主不但这个对忠心的仆人呢，给他更大的这个责任赏赐，也让那个仆人呢所赚得的利润为赏赐啊，他所赚得的为他赏赐。在这里讲呢，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没有的理他，连他所有的都夺去。这里有一个很重要属灵的一个原则，一个 principle 在哪里？有一个很属灵的一个 principle。我们属灵的生命与侍奉呢，就好像学问一样，热夜水行走啊，不进则退，不进则退。越是忠心运用自己的恩赐的，就越有能领受更多的恩赐。越是不忠心，不能去用神给你的那一些，你就越变得贫乏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我们就需要运用神所给我们所有的，无论是钱财，无论是恩赐。你好像厨房啊，现在做饭的，这就是神给你的恩赐啊，你可以服侍人啊。这个有一些人专门有安慰恩赐的，当然有忧伤有那，他专门会安慰人的，这都是恩赐啊。有一些人呢，有钱，神赐给他很多的钱。我刚刚同你讲，突然之间讲到忘记了。昨天呢，收到一封信，我平常信很少扯，让师母起来以后他去扯所有的信，我很少。我奇怪，我说这封信怎么好像是医院又是医生的这个，哎呀，套债的信啊。我说这个本来45块 specialist， 现在50块，一直在涨。那么你每一次去做6个月做一次，你就要付钱了。医生 specialist 要给，那么照也是要给的。我说怎么又有一封信？所以昨天师母还没进，我就先把信拆开来了。一看以后呢，不是账单，不是医生来催命要钱的债单哦，不是哦。一看，神真是。亲爱的弟兄姊妹啊，你忠心服侍主啊，主就看顾你。主就是，我一看，这个人我认识的，在三藩市我侍奉这个同工来的。然后呢，里面 Merry Christmas， 第一个圣诞礼物，这张支票300块钱。我要同你讲什么呢？不是这300块钱的数目算不得什么，3000、3万都好。我没有钱，但是我对钱的看得非常淡。你看我也不像个穷人。为什么我同你讲这件事情？有个姊妹，今年年头的时候过世了，87岁，
他真是受苦了，头撞到地上，所以老人家不能跌啊。亲爱的老人家，你们记得啊，张伯伯、刘伯伯、张伯伯、张伯母，老人家不能跌啊，不能跌，一跌啊，一跌就很麻烦的。他头后来开头，然后要开腰骨，写着三刀啊，吃了三刀啊，他还能忍痛的一个姊妹，很刚强。他所有的钱呢，自己都不能用的，一些钱是主的，就是主的。儿子失业，他说我的儿子不能碰我的钱的，这我是觉得太过分了 ，crazy。他自己用的钱不够了，问哥哥去拿。他有很大一笔钱了，他奉献脚身啊什么万万的，不是钱钱的，他奉献了，自己儿子都不能用。我说你也太过分了吧。圣经里面讲到要照顾你自己的家人，儿子都不照顾，都把钱送到外面去。好，他后来很能忍得痛的一个人，到最后他说哎呀，对儿子讲，我没有办法，我忍不住，我要回去，要回去，很快就过去了。他每年 Christmas 就会寄一点钱给我，这么多年他是我香港的信徒，一直到现在 Christmas 总会寄钱的。所以到 Christmas 的时候，我就想念这个姊妹，不是为着钱的，我想念这个人。我们常常通电话，但是神奇妙吗？现在星期另外一个姊妹，星期另外一个姊妹突然之间来寄张支票来给你 Merry Christmas。 这个支票呢，上面有东西打，好像银行的什么东西啊，好像一个来追诈的那个信，下面是一个很漂亮的一张支票，300块钱，清清楚楚的，神很奇妙。弟兄姊妹啊，忠心啊，忠心啊，忠心，神就用运用神给我们所有的，越有恩赐，你越用越有恩赐，你越不用呢，越就没有了。所以一方面为主站的，一方面尽量运用神给你的这个恩赐啊。你越不忠心的，神托付的就变成贫乏，你越谦卑，你越被神抬举。那我最后同你讲一件事情啊。圣 Francis 神很用他，这个圣 Francis 啊，到马西奥呢惊疑的，竟然神给 St. Francis 这么大的权柄，这么大的影响力，什么人都要跟从他啊，都要随他啊。所以很奇异的就问那个 St. Francis， 他说为什么人什么这么多人都要跟随你，想看见你，听你，服从你啊，而你又不是生得漂亮，而你这个学问又都是很差劲的，你学问都很差劲，也不是名门出来的一个人，为什么人偏要跟从你，来服从你呢？ St. Francis 想了一想，忽然呢满心喜乐，举目望天呢、啊、举目望天，他就讲了一句话，他说那是最高的神呢、啊、最高神的眼睛在罪人当中找不到一个比我更微小、更多罪、更不配的人，于是呢就拣选了我为他工作。因此呢，世上有尊贵、尊荣、权力、美貌、人不学问的人呢，都色色蒙羞，都色色蒙羞。所以我们的恩赐呢，神给我们的恩赐，越用。就越有啊！我们今天在什么样的光景里面？我们生活是在一个忙、接、狂的一个日子里面，忙很忙啊 ，hurry 啊，接狂啊，发疯一样的啊，一个生活当中，我们需要从这一个这个。有的时候我们祷告希望像有一个快速面呢 McDonald 设的，我也祷告上帝的神迹就临到了，礼拜天就到教会有一个 McDonald 设的一个讲道，几分钟就供应我一个月一个礼拜的生命。而那么有的时候也不读神的话，也希望有主的引导，你不要发梦，不要发梦，好好的追求读神的话。读神的话，今天很多人问要这么多道德做什么？道德买多少钱一斤啊？
不值钱嘛，有钱才是了不起啊，道德值多少钱？弟兄姊妹们呢，在忙接狂的那个日子里面呢，我们求主怜悯我们。台湾呢火车站有一个地方停着，有三个字在那里，停看听，火车站停看听，叫驾车的人小心，免得同火车碰到，一碰到就是呜呼哀哉就死了。停看听，我们早晨呢要停下来，在主的面前安静一下，听听看看主要对我们讲什么话。停看听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有一个主的仆人讲得很好， All the mistakes， 所有我的错误 I ever made was made in a hurry， 就是所有的错误犯错的时候都是因为忙啊，hurry， 急忙的时候。他说每一天呢，如果你先读神的话，先祷告呢，那一天呢你就充满了赞美，你那一天呢就满有感恩的心。我们今天呢求主让我们运用我们的这个神给我们的恩赐啊。我希望今天早晨呢这个信息能够叫弟兄姊妹这做帮助啊，特别我们的弟兄姊妹同工，同工们每一位弟兄姊妹，我每天的祷告就是让我们同心合意的，教会不大，但是像个家庭，有爱，爱的流露非常非常的美啊，每一个都投入，每一个都投入啊。我们低头祷告，天父感谢赞美你，把你的话放在我们面前，让我们思想，我们要成为怎么样一个良善的仆人，在你眼光里面。有一天我们见你的时候，我们可以交战，求主这样的恩待我们，听我们的祷告，引导我们这个礼拜的生活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